弟兄姐妹、朋友们，早晨平安。我们开始我们的敬拜，宣召经文诗篇11篇44到7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在天上的宝座上，他的眼睛查看，他的眼目查验世人。耶和华考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暴力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罗网，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义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好，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大家可以跟着唱。一起来到圣灵面前，向他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圣徒来到你的面前，满心欢喜地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配得上赞美的。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愿我们的歌声与赞美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承蒙你的悦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之中，赐我们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下边一首是恩典之路，大家都熟悉，可以跟着一起来敬拜神。下边一首是信靠顺服，因为这是神喜悦的。
Yeah.
在疫情中，我们没办法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的有声无声的敬拜，我们心里真诚的敬拜，能得到主的悦纳。好，下边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
下面我们一起来宣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我们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三章第六节。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好，下面今天我传道。
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相聚在网络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用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和神的真理，以及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神。我们做开始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 当我们每天能睁开眼睛，呼吸到第一个空气的时候，我们便应该献上感恩。你存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继续能存活，能将你的恩典借着你的宝贵师圣灵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持续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主啊，你也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免于各样的患难，没有将这些病痛加增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应该为此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是何等一群蒙福的人，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并不觉得，我们觉得你所赐给我们的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常常思想我们拥有的还不够多，我们常常在你那里所寻求的是祝福，而不要的是主你对我们的管教。主啊，我们常常使用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这些游戏规则，这些生活方式，天天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来影响我们，我们也去使用它们，甚至我们把这些方式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在你的话语上面来扎根，也没有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何等一群悖逆的人。但是主啊，你还是用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爱来呼召我们，来呼唤我们，用你的灵来重生我们，用你的灵不断的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若是没有你圣灵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是一群多么违背你的人。感谢你没有丢弃我们，因着你的慈爱不断的来怜悯我们，来救赎我们。感谢你也借着你的真理，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主要还是在这里也特别为着教会当中身体上面有软弱的，灵命上面有退步的，在遭遇现在这些疫情当中，心中有苦处的，有软弱的，有害怕的，我们将他一一的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求主你自己来医治，医治这地，医治这地上的人，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来效仿他，在我们的生命软弱的时候来仰望他，来依靠他。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的轭是容易负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求你的灵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来完全的来依靠你，来仰望你，随时的学习，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信靠顺服。此外，真的是没有办法能蒙福。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从嘴上，从思想上，而是从我们的心里，立定心志，一生一世来跟随你。也求主继续来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上帝的儿女。一般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也会说到 我们谈到上帝的救恩的时候，都喜欢说上帝是慈爱，是蛮有是蛮有怜悯，也是蛮有恩典的这位主。但是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里面，上帝的他的救恩是凭着他的公义作为根基，就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是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什么是上帝的义呢？上帝的义就是他行事的法则和作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些法则和作为与他的律法，与神他颁布的这些条例和他的原则是息息相关的。如同法官的工作就是要来判断什么是对谁是错的一样，什么是错的一样，同样的，上帝的公义也帮助我们看到公义是他的本性的正直，是出于自他自发的属性，借此使他一切所行的都有公义和正直。我们看到人或者因受贿或被胁迫而可以去行不义的事情，但是因为上帝他的属性是公义的，他不受贿，也因他的能力他不能被胁迫，他因爱公义而行公义。曾经我在东部的教会的时候，我在辅导一位年轻人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基督徒会遭遇苦难？不错，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公义、慈爱、信实的这位上帝，为什么要允许苦难的来临呢？为什么他允许这样的苦难会临到他的儿女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他不会他不会毫无理由的使他的百姓遭遇患难。同样的，我们现在在面对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也相信上帝他不会毫无理由的让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遭遇现在的患难，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蛮有慈爱的这位救主，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位恩主。就如主耶稣他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里面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当我们因着救主的恩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的时候，属世界的人必定会讥笑和逼迫我们。其次，我们也常常因为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私欲，心中罪的残余，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自欺，说自己不会犯罪。就如历代之下所二十八章所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难道我们现在不再犯骄傲、嫉妒、自义、容易发怒和爱世界的罪吗？圣经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的标准是依靠他的旨意而定的。人在自己的人在自己里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是毫无义心的，我们心中也充满了罪恶， 我们的光景就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唯有上帝公义啊，这样全然的公义，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的显现出来。我们信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便是接受上帝的义，同样也就知道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些使徒约翰他的书信，约翰一书，我们可以从他的这大部分的之前里面所谈到的，他所教导的内容，可以看到有两个他要表达的方向。第一是揭发这些歪曲真理者的手段，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教导和生活。第二个方面是谈到说，坚固，他要坚固那些忠心持守他所教导，约翰他所教导真理的人，肯定他们的信仰。同样，我们今天查考的这几节经文，使徒约翰主要是建立和巩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信心。虽然他用严厉的字句去形容那些敌对者，但是他的信息还是主要借着劝勉巩固来巩固基督徒，加强我们对自己在基督里有得救的把握，以免基督徒无力来抵挡，或者说我们来抵抗这些异端邪说的攻击。在我们今天开始的第28节一开始的几个字句引出一个新的段落，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建立在前面的第27节经文住在主里面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约翰在这节将信徒对主耶稣再来的盼望作为持守信心的新动力。住在主里面不一定是某种神秘的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按照作者在本章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来看，住在主里面有三个表现。第一是谈到持守主道，第二谈到是长存起初所听到的真理，第三个方面就是顺从，我们说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三者是互相关联的，他们都是有紧密的关系，帮助信徒与主有更亲密的这样的联合，使这些仇敌不能加害我们。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表明基督徒与主耶稣在属灵生命完全的这样的一种联合。我想大家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了耶稣，他谈到说这个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面的枝子，就是这样一种联合的关系。接下来的经文也提到他若显现，在此我们知道是指的主耶稣的再次显现，再一次的降临。这里老约翰肯定的告诉读者，基督是必定会再来的，而主耶稣的显现会带来两个反应，有些人会坦然无惧，有些人会感到羞愧。坦然无惧的原文意思是说放胆讲论，勇敢的一个自信。在约翰一书中，坦然无惧出现了四次，两次用在主耶稣再次降临和审判之时，两次用于基督徒在祷告时有信心蒙上帝的应许。 我们为何能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基督徒能在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时能坦然无惧站立得住，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重新和好，成为他的儿女，并使我们能继续住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29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约翰从上帝公义的属性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推论。如果人获得上帝赐予的新生命，那么这新生命将人凭着公义的特质而被辨认出来。正如小孩子会表现出父母的特质，当我们活出上帝公义的性情时，便显出我们是从他而生的。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善行也显示出他的信心。我们知道善行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据，但是对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在他成圣的道路上，善行是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从每年的感恩节来做一个很好的比喻。我们从这些感恩节当中很多商场做打折广告，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你相信这些广告，这些宣传单的时候，并有些商品确实你非常需要，你需要去购买的时候，伴随而来的是什么呢？肯定是行动。当然行动同样要付上代价。记得我们在2016年感恩节的当天，因为当时我的父母他们过来探亲，住在我们家中。我的父亲之前一直抱怨我们家的电视的屏幕太小了，使他的眼睛看得不舒服。为了买一个稍微屏幕大一点的，为了买一个打折的这样的一个电视，我们在商场的门口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才进去。同样，圣经也告诉上帝的儿女，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要为自己的信仰付上代价。就如路加福音九章所说的，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虽然刚才的例子，我举的这个例子所提到的信心并不是得救的信心，但是我们也可以借此看到，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他在生活的见证中没有活出与上帝有任何属性的生命，那他就要好好的来思想一下，自己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思想过为什么有些学生考试时怕见老师吗？那是因为他没有充分的准备好。同样的，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盼望主慢慢的再来，不要那么快。我想恐怕也是因为没有准备好的缘故。今年教会的这个主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有好好的去思考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吗？你有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吗？ 曾经有人说过，真正的悔改若只是激发几滴热泪，几阵懊悔，少许的害怕，这种悔改是枉然空虚，不谈也罢。我们必须悔改，远离罪恶，并且行在圣洁的完全的这样的道路上，这道是洁净干净的。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尽管老我并没有完全的死掉，新生命的成长也需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常常有经历肢体中的律和我们心中的律交战挣扎的痛苦。但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巨大深刻的改变。我们过去沉迷于最终的之乐，现在却常常为着自己对罪的软弱、失败、忧伤痛悔。这不是基督徒能刻意去伪装或者刻意去做出来的，而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结果。这些事实也帮助我们确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有从主耶稣你完全得救的这样的把握。假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把握、我们的肯定是建立在我所感觉到的，那么我们的把握是非常的脆弱，因为我们不能继续去制造出这样的经验。从约翰的这样的教导，我们知道衡量重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并非是对其能力的这种感觉，而是我们内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驱使自己要行事公义，遵守上帝的话，过一个合乎基督徒伦理和原则的生活。接下来的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的原文旨意是这样说：看哪，父将何等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认识他。这节经文一开始，约翰用一个感叹词来表达上帝奇妙的这样的爱。上帝这样奇异的爱，在约翰的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感叹，因为这便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和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不寻常，是何等的一个独特，以至于曾经活在罪中的我们压根都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会白白的临到我们，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接下来的三章一节下半部分，经文把信徒与天父之间的这样亲密的交流与世人的这样的一个对此一无所知做了一个对比。这些属世界的人对我们一无所知，是由于他们从来都不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他们更不可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世人和基督徒属于不同的父亲，所以我们对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宣告，以及对上帝的崇拜、赞美、委身、传福音的这样的热忱，都会遭到世人的反对、嘲笑、诋毁。基督徒被世界恨恶的这样的一个缘故，也就是在此。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被世界恨恶， 确实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这却再一次证明我们是与上帝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是属他的儿女，这就是一个事实放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点也远比世界所憎恶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不配的。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使徒约翰就是要让他的读者明白自己是上帝儿女这个身份，并以感恩的心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新的一个生命。接下来的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的经文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明，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节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和体会到自己是上帝儿女的意义，当主耶稣再次降临的那天，我们还要有更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就像主一样显现。到那一天，我们与天父之间会有一种非常亲密，这种亲密无间的这种联合。这也让我想起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所要表达的内容：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使徒保罗在这里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必须要分享在基督里的荣耀。接下来的第三节经文，使徒约翰他也总结了他对基督徒生活充满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充满了了解天父的爱，我们充分了解天父的爱，见证上帝的公义在你我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体验到世人和我们的疏远，我们怀着信心喜乐期盼主耶稣再来，这都能帮助生活在罪恶世界里的基督徒重新获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并能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的身份是已经改变的，也因着这样身份的改变，使我们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得产业这样的一个事实。另外，约翰在此不仅是鼓励那些在教会中因世界的逼迫和排斥而信心动摇的读者，他同样要读者关注基督徒的伦理观。如果我们专注上帝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我们的感觉和生活方式肯定会不一样。就如这里的第三节的提醒，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洁净的意思就是指没有任何的污秽。约翰想到的是一颗专注于等候和迎接主耶稣的心，会产生一股追求公义圣洁的力量，以致到基督再次显现的时候，我们有属上帝公义作为一个回应。总之，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这里面的经文里面，约翰他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从中知道基督徒与上帝的关系是非常稳妥的。基督徒能称为上帝的儿女，是源自于上帝为我们的好处而自发的爱。 我们对自己基督徒身份的这样的确信，是因为晓得上帝他紧紧地抓住着我们。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外在的这样的表现，使得自己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是上帝的儿女吗？但是上帝借着他爱子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并接纳我们成为被他领养的儿女。这都是不能改变的事实，这都是上帝在他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曾经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现今教会有三化危机。哪三化危机呢？分别是信仰上的人本化，生活上的世俗化，宗教表现上的伪善和外在形式化。这些是今日教会最大的危机。魔鬼借着人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贪婪，来掠夺那些贪爱世界财富的人，又借着各样人本的这样的哲学思想，来掳掠崇尚个人利益这样的理性和新神学思潮，而忽略合乎上帝他真理圣经正统教义的人，再借着各种的迷信伪善的外在的这些宗教的形式，来掳掠那些在教会中只有热心侍奉，却没有好好在上帝的真理上面扎根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这个世界，他所看到的这样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正在渐渐的侵蚀着教会，这都是从世界而来的，使教会失去了对现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同样的，也让基督徒感到迷茫，不知道如何在现今这个伪真理的世界中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其实，基督徒的信仰本该立足在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上面，可是如今很多基督徒的世界观却被成功主义取代，圣经的绝对真理被相对主义取代，甚至世俗的手段成为一些教会领袖发展团契或者组织教会事工的方式，表现自我或取悦他人的喜欢成为教会活动和宣讲的导向。十字架不再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信仰反成了心灵鸡汤、心灵的安慰和精神上的寄托。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觉得很庆幸，好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教会中。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现在世界的相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其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徘徊，一点一滴的蚕食和挑战着我们的信仰，影响着我们人生的每个层面，使得基督徒不得不要时刻来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我要过一个爱世界的生活，还是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呢？如果我要回想我信主的头两年，确实我当时的内心也常常的有很大的挣扎。我是要选择放弃当前一切的所拥有的，或者是我所向往的这些好处，按照圣经的它的原则，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还是要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或游戏规则来生活呢？我承认 我最初自己被这个世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战胜了，而且还常常不知廉耻的是，用我是人，我不能活出上帝的要求来安慰、来抚平我内心的挣扎。感谢上帝的话语、圣灵的保守和引导。在我信主后的第三年的某一天，当我重新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经文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也再一次的深深的刺透我的心，刺痛我的心，驱使自己不断要去思考，也驱使自己要活出与上帝儿女身份相称的生活。也许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曾经有过我同样的经历，或许你现在还在经历，还在承受这样的问题，也许你心中也带着疑惑，我如何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呢？圣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提醒我们，既然因信靠主耶稣得了上帝儿女的身份，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其次，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我是使用新译本，他说，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有句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行事为人就要反映上帝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上帝，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用他的生命显明完全的神性和无罪的人性。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效仿他的生命。第三，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劝勉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好像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神秘，实际上这个话的意思是，我们要顺服和信靠圣灵，仰望他的帮助。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依靠上帝所赐的信心和祷告的权柄，来过一个有真理、有节制、有胆量为主传福音，并在每天的生活中依靠基督的恩惠，凭信心活出上帝儿女圣洁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的第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在经文使用了违背律法，他可能是指罪在道德的层面违反了某些从上帝而来的诫命。另一个意思，我们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和七节里面的描述，这里面描述这个词用来描述是不法的人，在那里啊，他就是在基督耶稣第二次来临时公然对抗他的人。因此约翰的意思可能是那些犯罪的都是有份于这些不法的事，这也可以叫做反叛，这正是魔鬼的他的特征。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再仔细的来阅读第八节经文，便会觉得第二个解释更合乎情理。约翰在这一节把阵营分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凡犯罪的都是有份于魔鬼的工作， 因为他被反因为他们都反映了魔鬼的天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是否还在享受继续活在罪中的快乐呢？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就已经反映出你是属上帝的还是属魔鬼。我们在看最后的两节经文之前，要来解决一个问题。约翰一书三章五至十节这几节经文常常令一些基督徒非常的困惑，经文之间似乎有些张力。从表面上看，约翰似乎是说基督徒不会有犯罪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是一般基督徒的我们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的经验，我们会有软弱、失败，甚至会跌倒犯罪。难道基督徒有犯罪的行为就不再是上帝的儿女呢？就会失去救恩吗？我们如果通过上下文的理解，就知道这不是约翰的意思。因为约翰在这卷书信当中，他不断的或者说他多次的提到基督徒有犯罪的可能。一个很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们来专注原文希腊文的动词和现在的时态。在第三章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在这节经文说基督徒不犯罪，希腊文犯罪这个词是用的是现在直说这样的形式，这样的方式，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持续而自我放纵犯罪的习惯。在第六节的下半部分用了一个现在分词来表达同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在第九节上半部分使用了不同的动词去犯罪，而罪以名词出现，这个动词又是一个现在的时态。第九节的下半部分，约翰将基督徒形容为不能犯罪，那里的动词人和他不定词犯罪都是用现在的一个时态。根据这样的一个原文时态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帮助我们认识到使徒约翰是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基督徒生命中是不应该有持续和习惯性的罪存在的。因此这里的经文中提到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主要是针对那些自称为基督徒却对自己的罪故意纵容的人。而且这也是给这些故意纵容自己罪的人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警告。也许现在有人说，既然基督徒也可能去犯罪，那么一个重生前和重生后的人有什么的区别呢？当然这是有根本上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信主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不能不犯罪，信主后我们是义的奴仆，可以不犯罪。就如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提醒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麻烦同工打了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所你们必死的身体上面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无益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认识到我们信主后，我们已经有了上帝儿女的地位和本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查看的经文里面提到了犯罪两个字，在原文不是指偶然有过失的意思，乃是指一些人很久故意行在罪的路上，就如猪一样习惯终日睡在污泥之中而不起。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习惯成自然。但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是绝不会很久故意的活在罪恶之中，即使偶然的被罪胜过，他也会像大卫王犯罪后被先知拿单指责之后，为自己的过犯忧伤痛悔。倘若你非常 enjoy， 非常享受在罪中的快乐，今天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快乐并非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拥有的表现。你需要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反思自己。常言说，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我们的地位和身份已经改变，当试探罪孽来到的时候，像是信主之前一样心慌意乱，两脚发软，那就有投降缴械的可能性。我们也会变得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是屡战屡败。如果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已经不在罪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之下，不在罪的这样的管制之下，那么当试探罪孽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虽然我们在现今，我们看到自己有时还会陷在罪中，只能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因着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改变，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大声的宣告，我们能像保罗一样大声的宣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完全脱离罪的残余，这是我们一生在成圣的过程中需要来操练的。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就能像他一样。但是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一方面是上帝的命令，另一方面是基督徒的责任。主在马太福音五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两节经文帮助我们明白，跟随主耶稣的人要学像基督，以致能达到完全像天父一样。这就是基督徒要行的公义和圣洁。因此，基督徒在成圣的问题上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主权和无所不能，与基督徒的责任和努力是不矛盾的。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不能轻率，也不能轻忽上帝的旨意和大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攻克己心。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带着个谦卑的心来顺服圣灵的工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求上帝破碎我们内心的骄傲，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动工，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另外，圣经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十节，这里面的经文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既然因信成为上帝的儿女，就不应当只停留在地位上面，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并应当在实际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真是上帝的儿女。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为此，我们不要光在嘴巴上面说，更要在实际生活中来学像主耶稣的样式，顺服和遵守天父的旨意，满有慈爱和怜悯，爱上帝所爱的，恨上帝所恨的，使人认出我们真是属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永恒的三一真神，感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面能拥有这样而从耶稣的救赎而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身份。感谢恩主帮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在平时的生活中行出主你的旨意。求你饶恕我们常常没有行在你的真理当中，没有把你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爱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仰望你，依靠你，活出你儿女的身份和一个与你儿女的身份相称的生命，来见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在世人的面前来见证主你的荣耀。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
大家早上好。下面我们报告一下今天的事项。继续呢，请大家为美国疫情的情况那个祷告。最近呢好像又有一些反弹的趋势，然后可能是不是跟这个游行示威有关系，然后呢也有是有暴动那个发生，我终于大家为这些事情祷告。求神赐平安和怜悯，宽恕人们对他的不敬畏，保守大家的平安。然后今天的主题经文呢，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让悔改的心相称。报告事项呢，就是真理造就班呢，从上个主日开始呢，开始了新的课程。弟兄姐妹们希望参加呢，请加入那个 Zoom 的会议。那个号码是 828-3343-3175。 主日学也从上周日开始，新的系列是旧约历史书，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在主日崇拜后呢就会开始，然后呢考虑到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呢，只是会决定继续呢用邮寄的方式收十一奉献，请将奉献呢寄给 P.O. Box 1473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 支票呢，名词呢 ,title 就写 AGCC。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三一颂。
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